中亞一向被視為俄羅斯的後院，但分析人士指出，烏克蘭戰爭導致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被削弱，在中亞地緣戰略格局面臨重建時候，中國希望從中能夠藉著這次峰會佔據先機。另外亦有人指出，由於中國在印太地區遭遇美國及其盟友阻力，中國希望能夠在中亞有所突破，但中國在西進的路上會不會順利的呢？中國官方傳媒報導，首屆中國中亞峰會將聚焦加強北京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和外交關係。中亞五個國家包括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中亞一直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但是抗日持久的戰爭令到俄羅斯的影響力在中亞被削弱，俄羅斯影響力的衰退在中亞面積最大、經濟實力最強的哈薩克斯坦體現得最為明顯。哈薩克斯坦不單止沒有公開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而且亦都不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魯甘斯克等四個地區的國家地位。哈薩克斯坦還和烏茲別克斯坦一起接納數以萬計躲避莫斯科徵兵令的俄羅斯人。哈薩克斯坦是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家。2022年1月哈薩克斯坦的街頭暴力抗議威脅推翻托卡耶夫總統的時候，俄羅斯就派遣了2500人的部隊鎮壓騷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哈薩克斯坦決定開始重新去尋找盟友，對象包括了美國、歐洲、土耳其和中國。2022年在俄羅斯多次削減旅海管道財團的供應，這個是哈薩克斯坦向國際市場出口石油的主要路線。托卡耶夫政府增加通過亞塞拜疆的出口，將石油運過旅海，通過巴富第比利斯傑伊漢管道分配到去土耳其港口。外交政策智庫新線研究所的卡姆蘭·博克哈里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在中亞影響力衰退，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施展影響力的機會，所以中國在加速擴展和中亞國家的關係。俄羅斯的削弱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中國需要加快或者想要加快在中亞擴大和鞏固影響力的努力，因為他們知道機會之窗很小，美國亦都會利用中亞正變得越來越開放，並想逐漸擺脫俄羅斯的影響，所以這個是一個機會，因此中國正在加速。他說現在的情況就是因為地理位置上的劣勢，與中國和俄羅斯相比，美國和西方在中亞的影響力較小，不值一提。過去幾十年來，特別是2000年代後期以來，北京一直在努力擴展在中亞的影響力。去年9月份，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冠疫情自我封鎖三年之後首次出訪，就選擇了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作為第一站。2013年9月，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首次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中亞成為一帶一路的首倡之地。博克哈里認為，中國加大對中亞的投入，還因為中國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區受到美國及其盟友日漸強大的壓制，所以中亞對中國越加重要，中國需要通過中亞溝通歐亞大陸。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海洋大國，美國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佔據上風，因此中國一直在推動歐亞大陸這片土地，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立聯繫，試圖在中國大陸與歐洲，主要是歐洲之間建立聯繫，當然都包括與中東建立聯繫。早在2012年在美國提出亞洲再平衡戰略的時候，中國就有學者建議提出西進戰略，將其注意力從競爭激烈的東亞地區轉移到從中亞到中東的廣大區域。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俄羅斯與歐亞研究中心主任史蒂芬·克蘭德認為，中國將俄羅斯排除在外與中亞國家舉行峰會，是向歐洲發出的一個信號。我認為這個是 北京向外界特别欧洲发出信号一部分，即我哋唔会喺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我哋希望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我哋想喺欧洲发展我哋嘅市场，我哋绝对唔会通过做一啲你哋唔鍾意嘅事情嚟到危及呢一点，譬如去帮助俄罗斯喺乌克兰发动战争，我认为呢个系主要目的，唔系举行呢一次会议嘅主要目的，而系以咁样嘅方式去举行峰会嘅主要目的。佢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亚项目主任萨巴斯蒂安佩罗斯认为，中国举行这一次峰会是希望让中亚国家看到中国不单止是经济强国，亦都是政治大国。他说通过组织这一次峰会，中国希望不单止被视为经济伙伴，同时被视为政治伙伴。不过这个亦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年来北京一直努力试图带来一种替代的模式，与美国和欧洲联盟不同的模式。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问就向你投资，不会花钱国家民主化，不会花钱进行政治改革等等。新线研究所的博克哈里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做法肯定会不开心的，但亦都无能为力。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哈兰德认为，峰会并未有邀请到普京出席，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严重的侮辱。他说今年4月份在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俄罗斯已经有学者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说中国背叛，在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经济和贸易继续攀升。中国官方传媒报道，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额达到702亿美元，比前年增长约四成，创历史新高，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今年前两个月，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22%， 发展趋势强劲。此外，去年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农产品、能源产品、矿产品同比增长均超过 50%， 对中亚国家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42%， 中国与中亚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 95%，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个国家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亚项目主任佩罗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如此，中亚人对与中国的贸易有担忧，他15年前开始研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经济关系存在严重不平衡，从中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当中八成是原材料，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到中亚的八成半都是成品，咁就意味住对于中亚的很多人来讲，他们认为他们没办法与中国出口到中亚的成品竞争，这个是对地方产业的杀戮。尤尼斯·沙里夫里是总部设在比什海克的调查机构中亚情与表的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与中亚和俄罗斯相关的外交政策。他说虽然中亚人希望获得中国技术与投资，但是对债务问题，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中亚感到担忧。最近两三年来，北京调整了对中亚的投资策略，从注重投资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转向投资当地工业，包括新能源，并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但沙里夫里说这个并没有减少到中亚对中国的担忧，他觉得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不够，特别是与俄罗斯相比。他说但重大挑战与中国软实力的不足、语言障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差异仍然在双方之间造成误解。因为可以说中国也在努力投资软实力，孔子学院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障碍，而这个障碍实际上是中国在中亚继续增强经济实力的主要挑战。他还表示尽管有很多证据显示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下降，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上升，但是从中短期来看，中国不可能替代俄罗斯，俄罗斯依然是中亚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力量。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依然保持较好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显示，去年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增加了2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60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贸易额亦都增加了 23%， 达到92亿8千万美元。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的进出口交易额增长 36.8%， 达到22亿3千万美元。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亦都有大幅的增长。外交政策智库新线研究所伯克 哈里則認為中亞人亦都唔希望從完全依賴俄羅斯走向完全依賴中國。佢話佢哋希望形成一個新嘅局面，中亞喺唔受限於某一個大國。目前土耳其、美國、歐盟、日本同埋印度都有意願加強與中亞國家嘅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二月份會晤咗中亞五國外長，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強化與中亞五國接觸，努力展示與美國同西方合作嘅好處。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帶來全球負面影響之際，此舉被視為美國在拉攏五個國家平衡莫斯科和北京的野心。不過博克里哈認為，對中國來說，在中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安全問題，尤其是俄羅斯的力量消退之後。中國在歐亞大陸面臨的挑戰是沒有人管阿富汗，他只能夠靠自己，現在被塔利班政權控制，充滿不確定性，冇安全感。中國在中亞和歐亞大陸的計劃因此變得複雜。中國從未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過大量軍隊，既然冇人提供安全保障，咁問題嚟啦，中國人會提供安全保障嗎？中國、巴基斯坦與塔利班近期舉行過三方外長會談，重新加強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將中巴經濟走廊延伸到去阿富汗。但博克哈里認為這個難度很大，因為中亞面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個麻煩。阿富汗陷入動盪，巴基斯坦的動盪更加嚴重。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